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专门搞曲艺创作的，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讲座，讲不好的地方或者是有这个谬误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人所共知，咱们河南省在全国是文化大省。所谓文化，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特指文化是特指精神文明，例如文艺，这个文学、艺术、教育、科学，这通称文化。文化还有一个意思是，就是考古学的专门用语，它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组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等，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洋沙文化、龙山文化，咱们今天说的是文化，不说这个考古学方面的。我发现咱们河南人呢，一说到河南人文化大省，首先想到的是河南的戏剧。大家都知道，河南戏剧是在全国闻名。咱们的豫剧、曲剧、越调享誉全国，确实值得称道。不过很多人不知道，河南是曲艺大省。我用一句普通的话说，曲艺是戏剧的妈妈。也就是说，戏剧是曲艺的儿子。这话怎么说？就是说，咱们的河南戏剧是由曲艺衍生演变发展的过来的。也举个例子说，咱们的河南曲剧，它就是由南阳的打点曲和洛阳的曲子结合搬上舞台，成了河南曲剧。咱们现在看的曲剧，那里边的很多曲派至今还保留着打点曲子的这个曲派。你像咱们豫剧中的这货郎返乡啊，望京都借粮啊，老少配啊，李天宝吊孝等等，这些豫剧原本就是曲艺节目，他把它搬上舞台，变成了演员来表演演唱，他就成了戏剧。特别是咱们河南有个剧中叫道情，那个道情戏，它是原来道情是演唱道教的故事的这个曲子，后来呢用一般民间故事做题材来演唱，用这个 玉鼓键盘做伴奏乐器，所以它叫玉鼓道情，它是以演唱为主的一种曲艺形式。后来它搬上舞台，它就成了道情戏，在曲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戏剧，这是艺术表演从初级单位到高级单位的一个演变过程。可以说曲艺就是戏剧的母体，对戏剧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那曲艺是什么呢？曲艺是流行于人民群众中，富有地方色彩的各种说唱艺术。你例如弹词啊、大鼓、相声、小品、快板、快书、评书等等，这统称为曲艺。据不完全统计，咱们国家一共有300多个曲种，咱们河南省有47个曲种，包括河南坠子、大调曲子、三弦书、河洛大鼓，这个汝南的四弦道、永城的大闹、王屋琴书等等。其中河南坠子、大调曲子、三弦书、河洛大鼓这四种是河南的主要曲种，在河南它有着广泛的影响。那么什么是古曲唱曲呢？今天咱不是要讲这个古曲唱曲的传承与发展吗？那啥是古曲唱曲呢？古曲唱曲属于曲艺的范畴，曲艺是各种演唱艺术的总称，是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唱、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我们在晚会中、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小品、相声、快板、快书、评书、京韵大鼓、河南坠子、苏州评弹等等，这统称曲艺。我们曲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河南曲艺之说，河南曲艺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春秋、秦汉乃至远古。我是搞曲艺创作的，对这个曲艺历史没有专门研究，但是我知道咱们河南省的曲艺兴于唐宋。这个唐朝的时候就有说唱、转变等等曲艺形式，到了宋朝，这个说话、古字词、竹宫调等曲艺形式已经十分流行。看过《东京梦华录》一书的人都知道，当时东京汴梁就是咱们现在的开封，有很多勾栏瓦舍，勾栏瓦舍就是曲艺艺人演出的地方，就在那里演出。元明清三代，这个又出现了很多曲艺形式和曲目。我国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那就是罗贯中、冯梦龙根据曲艺艺人演唱的脚本给他整理改编而成为经典名著了。你像冯梦龙的《三言二拍》， 那实际上就是根据曲艺艺人的画本整理成书了。所以说曲艺啊，可以说对咱们中国文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曲艺中音乐性很强，唱词为声韵格律要求比较严格的韵味，就是以古板击节，击节就是掌握节奏打节奏了，以这样的形式来各种节目，你例如大鼓、玉鼓、河南坠子、山东琴书、弹词、牌子曲等等，这统称古曲唱曲。现在也有人叫做古词，其实古词就是古曲。现在我来说咱们河南古曲唱曲曾经的辉煌。尽管许多人不知道，已经不知道啥是古曲唱曲了，但是咱们河南的古曲唱曲确实有过辉煌的历史。平顶山是这宝丰县有个马街书会，那马街书会是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三开始，一直到正月十六，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是抚鼓献琴聚会成书，以天作地作幕，以地为台，说书会友，弹唱献艺。周围方圆的这个百姓身着盛装，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书写书。啥叫写书？写书就是人们在这个马街书会上，他看到哪个艺人演得好，然后就当面，就跟咱现在说的订合同一样，当面说好，把他请到自己的村里，再唱个三天五天或者十天半月。整个会场是书棚遍野，人山人海，气势恢宏，热闹非凡，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那今年的马街书会请我去大会上当评委，我是亲眼看到了这种热闹景象。开小轿车的停到五里之外，驾车步行到会场，骑自行车的开摩托车了，停到三里以外进入会场。就是说那四面八方群众起来太多太多了。这个会场呢就在那麦田里，你正月的那麦面都是不高，所以说他都在麦地里在进行演出。据考证，这个马街书会它是元朝延佑二年，就是公元1315年，一直迁延至今，将近有700多年的历史，年年如此。今年的时候，我到现场去， 他们是又来就是摆地摊儿，又这个打来又高抬，还有嘞就是开着敞篷车子就跟着车上演唱。他是北京四川这个河北山东安徽几个省市的区域艺人都到那里去演出。方圆百里以外的老百姓都到那儿去看演出，而且他们这演出还要凭着这个就是他叫说书状元，就是谁唱的最好，要在那儿年年都评出一位说书状元。所以说，由此可见，咱们的曲艺，它影响很大，老百姓确实喜欢。这个我说呀，这种情景确实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它充分彰显了这个曲艺的魅力。1996年，马介书会被列为中国十大民俗之一，2004年被列为河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首批试验项目之一。2006年，马介书会正式被列为国务院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马介书会被列为河南省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被评为河南省民俗曲艺之民俗经典之首。你说曲艺的魅力大不大？河南省并非只有一个马介书会，咱们的南阳市、平顶山市被国家正式命名为曲艺之乡。到今年的10月23号，就是前不久，在浙江绍兴举行的是第七届中国曲艺节，也就是说咱们中国一共举行了7届曲艺节，光咱们的河南这省平顶山市就举行了2届，第6届中国曲艺节都是在平顶山市举行的。由此可见，咱们河南省的曲艺在全国影响之大。它不光是国家给你命名个这个曲艺之乡，因为南阳、平顶山这两个地方民间有很多曲友会，曲友就像咱们这个书友一样，就是曲艺艺人这个经常聚会，就是以曲会友，演出不收费，随便看。他这种民间活动一直延续下来，对曲艺的繁荣，它是一个根基，是一个基础。曲艺也只有这样才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它是曲艺发扬光大的一个 希望说载。四海城，河南坠子是河南和皖北的道情、秧歌、柳三弦书发展而成。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说，河南坠子是道情、秧歌、柳结合而成。我们先不说它的源流，我只说一点，就是河南坠子它的发祥地是在开封。去年咱们省政府和中国曲艺家协会在开封市举办了河南坠子发祥地的这个授牌仪式，就是正式承认开封市是河南坠子的发祥地。要说到这个河南坠子的历史，刚才不是说了，辞海上说那是道情、秧歌、柳三弦书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有一次，就说是有一次，就是一帮子艺人在民间演出的时候，这个伴奏的三弦忽然间断了，三弦三根弦断了一根，他在民间在村里边演出，他临时又找不到弦子来代替，他这艺人匆忙之间他就想了个办法，就是拿来拉弦子那个弓子来代替，三弦是弹拨乐呀。